好的，欢迎回到阿隆帕斯，我是阿隆。
我是易涵，我是有人设的吗？
你没有人设吗？
我不知道啊，没有对过这件事情。那重来。
好，我是阿隆。
我是易涵。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有两个，今天想要聊的就是今天早上有看到莉莉丝的游戏音讯负责人巴尼的专访。所以想跟大家借这篇报道来聊一下关于游戏开发上面在音讯到底在做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临时找的，因为觉得只聊一个有点水，所以我们就再加一个，就是在 Ready 上面的一个热门，是 Netflix 首播一个月内最常观看的时间排名，它的影集里面哪一些是比较热门的？等下我们再聊这个。我们先来讲哈扣的部分。就是游戏音讯，因为游戏音讯算是一个蛮偏门嘛，就是可以每个游戏一定会有负责音讯的人，但是真的要到非常专业，我觉得很少。因为在台湾游戏开发来说，你真的要一个团队够大，才会有专门做游戏音讯的人。
除非他是做音乐游戏，他才会有一个专门的人在做这部分，是吗？
音乐游戏是一定要有，因为那是它的核心嘛。但是我说的是指，譬如说一般的像是你开发 RPG 类型游戏好了，那你要说可能一个人去负责游戏音讯这件事情，就会是比较奢侈的。
那通常你们的音讯是怎么来的？
通常是外包。
哦。
不会有一个作曲家坐在那边，然后整天就跟美术一样一直在做音乐。基本上不会这样，都是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外包什么。
嗯，
对。好，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说游戏音讯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哇，被挡住了，好，还是这样好了。但还看到聊天室。就是游戏开发之中呢，那他到底身为一个，假设我是一个专职的游戏音讯人员好了，就是。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小团队了，我们是一个大型的开发案，是可以有那个余裕去分配一个人力在专门做音讯的这件事情上面的话，那他实际上他会做的工作有哪一些？然后这边因为我不是专职的，然后游戏音讯离我的本职工作也很远，就是游戏美术、游戏音讯这一块离我很远，所以我就特别做了这个小抄。然后大致上讲一下，那如果你身为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职位要叫什么，游戏配音效还是游戏音讯家？就是专职的这个人。好，那就叫游戏音效好了。就是好，假设我名片上就写是游戏音效，然后他就会基本上会做五种类型的工作，就是以一整个游戏来说，他会负责里面的音乐，然后音效，还有语音互动以及功能，或者这五个不同的事情要他负责。那音乐跟音效就比较好理解，音乐就是涵盖所有像是背景音乐啊，然后是有可能主题曲啊，但不会就是不会是都是一个人负责，就是以功能类别来说的话，就会有分音乐的部分，还有音效的部分。音效也很好理解，就是譬如说你东西撞到那个物件互相碰撞的时候，会发出咚咚咚的声音，然后或是。拔剑或者 string 那种音效，或者是要金币或者叮叮叮的那种音效，都是属于音效的范畴。然后另外还有刚刚讲到的语音，语音也很好理解，就是所有角色在讲话都可以归类在语音。然后另外就是互动的部分，互动的话就是跟刚刚的音效有点类似，可是通常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像是界面在打开的时候可能会有种呜呜的那种声音，然后是关掉的时候会有咻咻的那种声音。就它不太像是音效，它比较会像是界面上的那种互动元素，然后或者是你打开某个界面的时候，可能会播放一些风的声音啊，或是水的声音啊这种。另外最后就是互动，啊，应该说互动之后就是功能，功能就是一个更专职的，它通常是叫后面会聊到叫技术音讯负责的，它就是需要一些写程式加音乐的部分了。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讲。那总之来说，就是一个游戏音效人员，他大概就是负责这五大类的区块。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以他这五大类的区块的话，就可以再聊到说，那他一个游戏设计师，应该说一个游戏音讯师，他会需要用到什么样的能力？ 然后他们其实有大概列举三点，
嗯，
就是你会实际上需要的能力有哪一些。那第一个呢，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你需要有那个丰富的视听经验、视听能力，就是你在看画面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它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你对于整个游戏是要有很高的敏感度的，这是最基础能力了。就是你给你一个画面，你没办法配出它的音乐来，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游戏的时候，可能你当下是没有任何画面的。然后如果又是原创游戏，如果你是那种复制案的话，那就算了，就是你还有一个原本的游戏可以参考说，哦，我觉得这个游戏类似这样，你的音效可能就可以参考它的，就跟你美术可以参考它的一样。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完全原创的游戏的话，有可能你当下没有任何的声音音效可以参考，你就只能找同类型的游戏去看说，那我的背景音乐是不是可以拿这段游戏的类似的背景音乐来放，
嗯。
然后就可能放进去放，就感觉一下说，嗯，这样放好像对哦，然后你就可以再依照这个编曲去重配说我要怎么样的感觉。譬如说，可能你在玩的是比较中古奇幻的 RPG，你可能就可以用的乐器就会比较偏向传统乐器，或是民族风的乐器。然后，如果你是现代风的那种游戏的话，就算同样都是 RPG，可是你可能用的乐器上面就会偏向现代乐器，譬如说一些鼓啊、吉他、贝斯啊这种。
嗯，
所以最基础的一个能力就是在于说，它是需要有很高的这种游戏的画面的想象的那种，它跟动画类的那种职能比较像一点。就你看到这个草稿的时候，你就要对这个东西有感觉，那你可以配得出它需要的音效，这是最基础的能力。因为找你来就是要来做音乐这个部分的嘛。那其次的话，就是它需要有声音合成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其实就是刚刚那个能力再进阶一点。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你刚刚在讲，譬如说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我们拿到了一个，譬如说是一个中古世纪的 RPG 好了，那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譬如说一些很和缓的乡村音乐，但是你那些乡村音乐你不可能直接拿来用嘛，所以你有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素材，或是你自己创造的素材去配出一首类似感觉，但是又不能抄袭的音乐，因为音乐这种东西，玩家通常都会拿来比较嘛，说，哎，你这个风曲风跟那个什么什么就一样啊，然后就拿起来说，你这个是不是抄袭？就跟美术一样，说，哎，那个原件是一样的原件，那个是抄袭吧？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在配音效的时候，有很多音效是可能是不存在的。就说你要配一个龙吼好了，你不可能去录龙然后再吼，那你就只能去用想象的说，那龙吼起来应该是要什么样的感觉？譬如说之前就有一些抖音的影片，就用歌姬啊，不是嗯那个吗？他就会配咩，然后就哈，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要配一个很适当的音效给他。音效尤其难呐，我觉得跟音乐比起来，音乐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主题，你就会有起承转合嘛。就我觉得音乐这种东西，它跟配歌可能会比较像一点。但是音效有时候你当下是没有感觉的，譬如说你想要一个宝箱打开的音效，你可能就想到哦，可能是箱子的音效，但是实际上可能不能用箱子。譬如说你在可能是商城的界面上好了，有一个宝箱，那商城打开的时候，它可能不是要正常宝箱那种，嗯，打开那种就不想出啊，它可能是要让人激发有出之欲望的音效，就是更抽象一点了。美术还比较好参考，但是因为美术你可以同时间把所有的图打开来，然后摆在一起看，音效你不可能把所有歌同时一起放，然后就变成说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都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然后你听完第一段的时候你就忘记，嗯，听完第五段就忘记第一段了。所以音效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是认为最困难的一个，就是在游戏开，就是在音效开发里面，我觉得是蛮困难的一个地方了。然后第三个就是它也是需要作曲能力的，因为刚刚讲到了嘛，就是你在配音乐的时候，你不可能拿其他人的歌来用，那不就企划自己弄弄就好了，都还要你，所以你是需要有作曲能力的。然后如果你的专案就更大型一点，你可能里面的角色是类似吟游诗人，或是譬如说像是3A 大作的话，有可能你需要帮里面的角色写中间的插曲，就是有点像动画的过场曲的感觉，是有可能也是要你负责，类似这样。所以它大致上它的需要的能力就是这三个，就是小结一下的话，第一点就是你对游戏画面一定要有感觉，那你是可以配得出它需要的音乐的。然后其次的话，你就是需要音乐合成的能力，就是你可以把你创造出来的或是你原本有的东西再合成出一个新的。然后第三点能力的话，就是你需要有整个系统化的可以去作词作曲出来的能力，所以这三个能力都要有，但是你只要其中一个，你就可以拿来维生的啦。 然后刚刚在讲到说，其实还有提到技术音讯这件事情，然后技术音讯其实就是跟技术美术很像，在台湾的游戏开发界会叫 TA，就是 Tech 技术美术，就是什么 Technology Art 类似这样的翻译。然后技术美术的话，就是他会把，譬如说场景里面，除了美术你做好一个 3D 模型之后，有些东西它可能需要程式去控制它。譬如说这个角色你在按攻击按钮的时候需要挥刀，然后这时候就需要一个程式去帮这个美术把攻击挥刀这件事情跟这个动作绑在一起。那技术美术做的就是更专职，就是他可能需要同时会美术又要会技术，就他可能是，假设你是挥刀好了，技术美术跟技术音讯两个人做的事情有点类似，就是要把挥刀这件事情绑在美术上面，跟绑在音乐上面。然后技术美术可能还会再做一种事情，就是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游戏里面可能你拍照会有滤镜的功能，然后因为它可能那个滤镜是，怎么讲美颜好，你要帮游戏角色美颜，这件事情是别的游戏从来没做过的，那这个是就需要技术美术去重新写一套美颜的功能出来。然后技术音讯的话呢，它就会是它需要写，譬如说，假设你美颜之后，你变成一个小姐姐的造型，然后游戏原本的那个角色发出来的语音还要变成小姐姐的声音，它可能会有个特殊的精灵，或是你要让玩家可以在讲，譬如说我在聊天室里讲话的时候，只要套了这个滤镜，我即时语音沟通，跟我的脸全部都会换掉，那这是同时需要技术美术跟技术音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技术音讯算是一个在游戏音讯里面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类别，因为它其实比较偏程式，但是它又需要有原本的作词作曲的能力，譬如说你在某一首歌中间，就是你在进城镇之间转换好了，那歌不是会变换吗？所以它在变换的时候，它就要程式去做衔接，然后你又不能让这个歌听起来就是两个断点很明显。你说，哎，这歌马上就换一首，就是它就有点像是在换歌一样，它是可能中间会做一些 smooth 的过渡啊，这样子。所以这是技术音讯在做的事情。然后，通常在台湾来讲，做技术美术跟技术音讯的钱都蛮多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就在台湾，复合型的人才通常拿到的薪水，应该说在全世界都差不多啊。你能做这种复合的事情的钱，现在都是比专职的还要高。就是平均上来说啊，专职就是除非你真的是一个能力练到顶尖，你就可能是薪水要比复合值更高。这样，然后他还要讲到，就是工作里面最难的，最困难的点是哪一些？就是如果你身为一个游戏音讯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你自己工作上最难的点有哪些？
这个不太好分享。
没有些笼统的吗？
最难的点，沟通吧，要应付一些突发事件，不可言喻的政治事件。
简单来说，就是你认为你在工作上面比较困难的点，第一个是沟通能力需要很好，就是
对。
再来其次就是你的突发，就是一些突
危
发
机
事，
应变能力，
对，就是
对，
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上面是需要比较强的，
嗯，
所以这两点是身为一个行销上会比较需要的
我觉得
能
不是
力。
所有行销，这个应该是，
那
不
你
是
觉得身
行
为一个
销，
行销，最重要的能力会，就是你觉得你最困难，在行销上面最困难的点会是哪一个？
行销上面最困难的点应该是，就是你对。你的产品，然后跟要使用的行销的手段，还有你对成效的预估要有一定的 sense。如果我觉得会不会执行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那个 sense 去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然后或是什么样的内容应该要怎么样推，效果才会好。但那个东西是不太能够从书本或者是从别人的案例来学习，那一切都是要靠各方摸索。就你可能看很多案例，也不一定能照旧做一个成功的复制案。
那这个难点上面最主要的困难是
就是
因为
人工，
没有办法可以有范例可以执行吗？
就是每一次的状况都是独立，会有不同变异的，所以不会有完全一模一样的时空背景跟案例，所以每一次都是有可能会有很多变数。它难是难在这里。
所以这个又扣回去讲到你前面讲到，它其实是蛮需要一个应变能力的嘛。如果你身为一个行销人员的话，
应变能力也是很重要，但我觉得不是每一个行销都需要应变能力啊。你
但
要
我
是
觉
一
得，
个统筹的头才会需要，就是如果你只是一
但
个
是你
执行
在，
者的话，可能就反正前面有人谈。
那你在执行的，譬如说你就只负责一场比赛好了，那你还是需要应变能力吧？
还是需要，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最最最重要。他可能如果你只是一个小执行方的行销。可能你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都做到位，甚至是很细节都要顾到，不要出乱子的那一种。
出乱子的时候就会需要用到，
对，但他们的职责就是尽可能的不可以出乱子，
然后越上面就越容易出乱子，是这个意思？就
就
越上
是。
面的人就是越容易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就要出乱子，然后就要更需要及时应变能力。
应该说最上面的。他必须要是一个上帝视角，但没有人可以有这个全知视角，所以他能遇到的出差错，或者是有危机的可能性比较高吧。
那其实讲回来，我觉得以游戏刚讲到游戏音讯这一点嘛，然后呢，他们其实因为他们主要是开发人员，所以他们需要的专业能力跟你刚刚讲到的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以他们自己来讲，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最需要做到的事情是如何打造出个人化的特色。
因为他们也算是创作者，就跟美术一样，也需要一个很独特的风格，一眼就看出是属于这个游戏的风格。
对，就是他们以他自己来讲，他会觉得说，美术有我讲的是视觉上面的美术，通常比较因为人类还是以视觉为主嘛，所以通常大部分人看视觉的风格都是至少会有一点的鉴别度，
对啊，
但是他觉得说在听音讯这件事情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你很少风格可以强烈到说让你一听就知道这是什么游戏，通常就是某个主题曲啦。然后是以你行销来说，可能是某个广告曲，类似这样，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在里面。但是他是觉得说，他觉得在游戏，他目前在做的难点就是他很难做出这种真正标志性，让人很抓耳的这种音乐。所以他觉得说，他如果说是以一个游戏音讯人从业人员的话，他反而他自己是觉得说最困难的点就是做这种标志性的声音，可以让人记住的声音。那其次就是在优化跟平衡，就是因为他觉得说做手机游戏，你最主要的东西还是在玩法啊、美术表现上。你音乐档就想装 MP3 到游戏里面，他不可能让游戏无限的成长。那他可以，他譬如说他100枚里面，他可能只能分10枚给你，那你10枚里面你可能就要做20个不同的音效，然后再上5首歌，然后全部收在这10枚里面，然后想办法把它塞进去。所以他是觉得说，以游戏音讯来说，它最困难的点就是在产出的这个部分。然后你刚刚讲了游戏行销反而比较难的点是在于说统筹跟随机应变能力，但是你在产出这个部分应该是还好。还是产出其实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就是你会觉得案子都写不出来这样。
产出要看人，因为行销有分很多种属性的行销，不是每个行销都会想创意案，也不是每个行销都会写企划。就很多行销，他很会沟通，很会执行，但他不一定会写企划。那但是他也是一个好的行销。
所以以一个游戏行销来说，又还有分统筹面的跟执行面的嘛。
对，可以这样讲。
好哦，
为我想说，我不是已经说对了吗？
你看起来好像还有什么话想
没
讲。
有。
好，然后他后面有讲到说，那要怎么评断一个音效的好坏？ 然后呢，他就说，因为以我这种小白来说，我就很难评断说一个游戏营销到底是做得好还是做得差。然后他有提供一些准则，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那我未看先猜，是不是就是让用户很有代入感跟沉浸感，就是他跟他的游戏的世界观跟画风什么的结合的都非常好，不要觉得突兀，那就是好的游戏音讯嘛。
我觉得你大方向讲的是没有错的。他又把这个大方向分为三种层次。他的第一个层次是在于说，以你所看到的游戏画面，跟刚刚跟我讲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你所看到的游戏画面配出来的音效有没有突兀感？你当下你在这个游戏的主轴是假设是战斗，跟刚刚讲中世纪的风格，你第一个画面你进去第一个氛围感有没有带到？就是哎，这个音乐配下去跟你的画面是不冲突的，那这是第一个层次。那其次就是你要需要有一些艺术性的你要赋予它艺术性。就譬如说都是中世纪的 RPG 游戏好了，那现在的这个村庄它是比较可能是比较像是乡村的小路啊这种感觉，那它就是它会配就是要配比较更贴近大自然的声音，因为整个画面上面可能会有更多自然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如果是它是在一样是中世纪风格，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城镇的话，那它就是需要用到一些更吵杂一点的声音，就是热闹的感觉要做出来。所以除了一开始你带下去的这个风格感有没有对外，那第二层次就是它的艺术性有没有被附上。就是第一个是你画面上的艺术，有点像是你做一个角色，除了角色设计出来之外，那它旁边有些点缀的地方嘛，就是你拿角色来说。你就哎，角色画好了，那它的角色上面是不是会有一些特效？可能会有火啊这种。那你有办法把这个火的感觉融入到你的音乐里面？然后是这个角色身上，他可能穿，就他的衣服可能是布料比较多，或者他是金属件比较多，在这个画面的视觉上去表达出，哎，那你有办法把这些画面的视觉再融入到你的音乐里面，让整个角色一出场，你就会觉得说他出来的声音跟他出来的画面。然后跟他出来的动作全部都是很 match，就是要赋予电影它第二层次，就是除了感官电子，就是艺术的部分。然后第三层次就是互相结合之后，就是其实你在拿视觉上的美术图来讲，就是我一只角色做好，一只角色的声音做好，那这几只角色全部摆在一起会不会乱？会不会怪？就最难，他觉得说第三层次判断好不好，就是他们互相之间的融合。就是有点像是，哎，你这个角色跟你可能是一个五个人的队伍，里面可能会有兽人，会有人类，然后会有精灵，这种最基本的设定嘛。然后这几只角色不同的声音，就不同的美术形象之间互相调和，那你的声音有没有办法调和？然后刚刚有讲嘛，因为你声音通常你当下你只会有一个轨道在播，那你至少要播谁的轨道？还是哪一个是轨道比较强，哪轨道比较弱？或者是说，比如说人类加兽人的时候，是不是要出一个人类加兽人的版本的音乐？然后精灵跟兽人的时候，又要再出一个精灵跟版本的，就是这样的音乐。然后他们单独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他们高兴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难过怎么样？两个人一起难过的时候要怎么样？然后全部人一起难过的时候要怎么样？就是他们总，就是你在前面的基础的画面感跟艺术性之后，最后追求的是融合，要把前面所讲的东西融合成一个很协调的作品。譬如说以 P5 来讲好了，它里面的每一个风格，就是每一个音乐的风格都很强烈，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一首歌，每一首歌你播下来，你都会觉得说是很顺的。但是它在播歌之间，它会有很明显的这种情绪的起伏。你不会觉得说这首歌播下来就跟这个游戏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说哦，我同样在一个城市里面，那现在是可能在马路上，然后或者说哦，我现在走到一个巷弄里面了。然后是我现在在一个咖啡厅里，然后我又到家庭餐厅了，就这几个场景之间的转换，你都觉得很协调，就他们就是同一个框架之下，但是同一个框架下，你又可以听得出，你光听声音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游戏的场景现在就是要播这个音乐，不会觉得说，哎，你怎么播这个奇怪的东西啊，怪怪的这样子，不会，就要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最后最好评断一个音效好坏，就是有办法跟其他音效去做融合。然后他这边有举到说，那游戏音效到底有对一个游戏来说有多重要？然后他就说，其实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啦。但是很多现在的手游玩家就是会把音效关掉， 我自己来说，我从来不开游戏音效，除非是音乐游戏。
可是大部分的游戏还是要有音效，玩起来才带感
是没有错啊，但我从来都不开游戏音效啊。你是会开游戏音效的玩家吗？
因为我喜欢玩那种轻度游戏啊，轻度游戏很常常会有那个强调它的音效搭配打击的爽感，所以我通常还是会开一下。但我不太玩那种 RPG 啊，要挂很久的那种，如果在测那种游戏，我还是会关掉。
对，休闲游戏，因为它就是比较偏叮叮叮叮，
对
叮
对
叮
对
叮
对，
叮叮叮叮叮叮
没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那像我就是不开音效的，不过他这里有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玩。他分享万国决心的音效，就是他有说之前在设计万国决心的音效的时候，有一个金币消耗的声音，然后他们大家正常的第一个反应是金币消耗应该是要给玩家正面的回馈，
嗯，
就你消耗了这个东西，你就一定是拿到了其他什么东西吗？所以他决定要给玩家一个正面的反馈，但是呢，他又有提到说当时 UI 设计的比较拥挤，所以其实使用者当下是很容易点错的，我不知道那个 UI 的锅还要丢给音效，所以他们在音效设计的时候反而把它做成是一个负面的反馈。就是以举例来说好，就是你原本打怪可能就拆个宝箱好了，马里奥撞到金币可能叮叮叮叮叮，就是那种比较高昂比较那种获得感的那种音效，然后呢但是他故意把它设计成就是会觉得好像做错事，这样咚，的这种声音。
嗯，
因为做成这样之后，如果有开音效的玩家，反而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他会比较意识到说是不是自己有没有做错事情，
有没有按错。
对，但是这是 UI 的锅、，UI 设计太满，导致于说这件事情有可能玩家按错，所以他就故意用了一个负面的音效。但是我看到这边，我只觉得说哇，万国觉醒真有钱，这种事情还可以。
做负面的，
对，就是 detail 已经到我这个音效要做正面还是负面，像是假设一般游戏开发，你这个音效配完就算了，你怎么可能就想说，哦，这个是要正面的音效，正面的回馈，然后因为 UI 太急的时候，我再反过来一层思考说我要做负面。
通常不会细到这种音效都有选择吧？
通常
不
会啊，
出去就直接回来配什么了？
对啊，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他顶多给你两个选嘛，嗯、就哦这两个都可以，就随便选一个就上去了这样子。
嗯。
万国就是你要赚钱的游戏是不一样，
嗯，
可以说，哎、欸，这个已经雕那个细节雕成这样，有点像原神的做法了，
嗯，
就开始钱多到已经不知道干嘛，就开始雕一些没有意义的细节，场景上面的松鼠要不要动啊？当然要动啊，场景上面的鸟要分三种啊，这种。然后他接下来会提到说，就是现阶段在中国的游戏音效水平如何？他说其实他是觉得不差，
不差，
嗯，
因为他们很多案子都可以花很多的预算在音效这上面，他们甚至像我自己手上的游戏，他们会额外找知名的作曲家来做游戏里面的 BGM，
但我觉得很普通。
很普通吗？
很普通。我是指他指的会比较像是游戏现在我们自己国产出来的音乐，你找知名作曲家就是花钱的，这个没什么。
哦，
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行业内的水平，
一般职员
就是行业内的水平是到哪里了？不是说花钱这件事情，因为有钱你要去找全世界所有顶级大师都嘛可以花钱买来。
哦，我以为你是说中国游戏的配音的水平，所以是说一般职员。
我是说，譬如说这个是从业者啊。
哦。
哦不，我譬如说我在问说，哎，请问譬如说中国的游戏营运人员的水平如何？
哦。
其实只说这个游戏营运的人员的水平如何，不会说哦，这个就花钱，我们可以请顶级的游戏营运来。这当然啊，意思是说现在平均的来说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有讲到说，他其实觉得平均上来说是不差的，但是他觉得说最欠缺的是。复合型的，
嗯，
他指的复合型的是说，他要举个例子，譬如说《黑历史》是一个 roguelike 游戏，然后他是用北欧做那个，哎，是不是北欧？希腊神话去做基底，然后他有提到里面的音效，他说他觉得他里面负责音乐音效的人是一个超人，因为他负责自己作曲、自己实录， 然后自己配音，全部他一个人自己做的。所有的音乐音效，就是前面讲到的几个职能嘛，音乐音效、语音，然后作曲，然后甚至是程式的部分，他都下去看。所以他整个游戏里面的那个音乐跟音效的一体感超级强，不是为什么这么强？原因就是真是一个人做的，他不需要跟其他人配合，他就是一个人连续写三五十首嘛，所有东西全部弄完。然后他就说，他觉得现在在国内的里面是比较欠缺这种人才的，因为大部分的还是比较像是个别搭配，或是都是接外包案。但是你是接外包案的情况之下，你就很难去做互相的连接，因为你可能你收到就是说，好，我现在帮一个 RPG 配一个拔剑的音效，你就是拔剑啊，就是就这样。但是你是在团队里面有这个人的话，你才有办法去做说，哦，这个角色是长什么样子。然后这个角色里面拔剑，你是拔出来是金属剑、火剑、铁剑、水剑什么剑？那个剑是大剑还是短刀？都是剑。然后是日本刀还是西洋剑都不一样哦。所以他觉得说，在目前在中国的这些游戏音讯的人，最缺的其实是这种整合型的人才。你可以一个人把一款游戏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搞定。然后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游戏音讯还是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复合型人才现在的确是相对比较稀少的啦，因为你在越大的公司里面，尤其是像中国，大部分都是很大型、大型开发案。你进去到里面之后，你能负责的东西就是很小一项，你可能就是专门负责游戏里面的商城，然后或者是你就是专门负责游戏里面的角色设计，然后或者是你就是负责音效里面，就可能就只是负责所有的音效，你可能你的音乐就不会碰到，你就负责音效。他说，在这种细节分工的情况之下，复合型的人才就很难出现，因为你就没有必要去负责其他人的事情，就是多做事，又不会多付你钱。然后这种复合型人才通常会要在比较小的团队里面比较容易养成，但是比较小的团队又没有资金去做这种事情。虽然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你没有钱去做这么多的事情，除非你就是燃烧自己的生命去做这种事情。然后最后就是，还有提到说要给想要加入游戏音讯的人的一些建议。其实呢，他说建议没有什么好说，就是先进来再说，进来磨了就知道了。然后他就是只有说，因为他。游戏音讯做的跟其他的动画产业、电影产业也不太一样，他们是有很多回馈的部分，所以它是音效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虽然整体而言，音乐音效这个是不分家的啦，但是他有觉得说，游戏音讯的时候，他其实要把自己带到一个更高的位阶上，就是说你要想象你自己就是这一个游戏的制作人或是导演。然后你要去想玩家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游戏跟其他的艺术品不一样的原因，有个很大的原因在于说，游戏是玩家会动，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玩家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的。譬如说，你可能在点这个宝箱的时候，你第一个玩，叮这样打开，你的音效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是有些玩家就会，我就想要在那边连点它，然后就开始，就开始变得很奇怪。然后是玩家一直在从原地在这边拔草，一直拔草，一直拔草，一直拔草，只是做一些怪事。这个时候，我觉得玩家不受控的时候，你也不能让你的整个就是游戏里面的声音啊、品质啊，就是掉下来。就你要去想说，玩家是会动的，他是活的，他不像是电影或是动画，你是可以控的。就是这个音效就是播五秒，就是播五秒，但是他有可能是玩家会同时播很多个东西出来。所以他觉得说，就是这些给这些后辈的话，他会觉得说，你先进来，但是进来之后，你要把自己拉到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不能像是其他的同业者的，就是其他的音乐人一样，就你只要去想说怎么输出就好，你要带到输入的部分，大致上就是这样。那我们的 hardcore 部分就讲完了。我看到感觉你好像快睡着了。
我中间有好几度已经神游了，这真的有点太硬，已经是在听一个平常完全没有接触到的岗位，虽然一样是游戏公司里面。
就是这么硬。 就是那么厉害。好，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就是 Reddit 上面有贴出一篇数，有贴出一个数据，我觉得蛮有趣的。Netflix 近期统计，在一个月以内观看时间最长的戏剧的排名，对他们说影集的排名啊，然后第一名是就像讲这个已经被我头都挡住了，然后放大一点，
是鱿鱼游戏吗？
对。
为什么观看时数最长？
第一名是《鱿鱼游戏》，它在就是首播的一个月之内呢，它有达到1.65 billion 的累计播放时
哦，它
间。
这边算的方式是影集上线28天以内的累计观看。
对啊，就首播一个月内最长观看时间排名啊，这没有错，就它达到的累计的播放时间是最长的啊。然后第二名是
怪
《
奇物
怪奇
语，
物语》四。然后第三名是《纸房子》第五季，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前应该说第一名跟第二名差距没有到很大，一个是1.65 billion，一个是1.35 billion，然后在《纸房子》就是掉下来变成792 million 了，然后在后面的排名就差不多了啦。有一个这个不是这
这
个
是
这
什
样
么？
我不知道什么什么家族的吧，卡普顿家族还是什么
不知道，没看过。
的，台湾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名气，然后下面就是纸房子，然后再下去就是怪奇物语，然后上面那个是路西法，然后再来是 All of Us Are Dead，这个是那个僵尸校园。
哦，这部也这么好。
然后后面再下来就是那个猎魔士巫师三巫师的那个影集，后面这个是那个什么什么女佣浮生录。后面两个我就不知道了，后面我没看过。就是没想到鱿鱼游戏，它在播放量上面是碾压其他这么多的，唯一能追上的比较热度比较接近的只有《怪奇物语四》而已。
扛把子，我以为他是第一名。
你说《怪奇物语四》哦？
对啊，
没有，鱿鱼游戏就是这么火红。
但是看完之后觉得还好。没
没
有，
错。
我的意思是，他感觉没有到那么顶，
你
就是好
有，
看，但你没有想到他会超出其他这些节目这么多。
主要是当初分享的那个就是篇数啊，流量是真的有大爆。
对，就是因为是全世界都一起红起来，不是在某些地区。
就全世界一口气冲起来。
大家都爱看啊。
然后其他的可能就很比较区域性的，像是什么《怪奇物语》啊，然后《纸房子》啊这种个别，就是虽然都是也是全球上，但是就还是比较吃个人口味。鱿鱼游戏真的是，而且它这个累积量还有，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把这一整部影集看完，累积量才会多。因为 Netflix 每一季的用户虽然都有在持续成长，但是。你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把每一部影集都看，像中间可能就弃追啊什么的。所以它这个累积满，就是累积量最高的，以后还有一个指标的意义，应该会是很多人把它看完。那因为它制作的每一集的时长也没有特别长，集数也没有特别多。
鱿鱼游戏吗？
对啊，
它应该在这些影集里面算长吧？
1个小时不是吗？
哦，韩剧不是一般比美剧长吗？
差不多，
哦，
稍微长一点啊，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看完。
它还蛮容易看完的，不像其他韩剧。
也是它会爆起来的原因吧？之前不是台湾很常说它有办法拍鱿鱼游戏吗？那我觉得很难啊，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啊！你说 Netflix 他自己会想到说这个会就冲成这样吗？一定没有啊！
你说要拍这么，他说要拍鱿鱼游戏，是说要拍一部这么火红火爆的影集，台湾拍不拍得出来？还是说拍到像鱿鱼游戏这一种规格跟品质？
拍到这么火红的，
哦，那很难啊！那不止台湾，那各个国家都嘛是
但是你
有
看
困难。
韩剧在这个榜上有2名。
对，
僵尸校园也在榜上啊、哦，这个在多少？三六九第十名刚刚好，一个在第一，一个在第十。
我最爱的《以吾之名》，
那个就不行啊。
我觉得那很好看、
啊。那就是太亚洲人口味了。
真的吗？我觉得
你看就是要搞一些僵尸元素在里面，才会导量，才会吸睛嘛。
哎、欸，那部很推荐的、欸，女主角又很正。
你看流量上流量榜上没有啊，起不来就是起不来。所以如果以这样看的话，台湾跟韩国的差距真的不是一星半点。
我觉得因为台湾前期 Netflix 拍的那些剧都没有走在对的方向，但后来有了，就是他近期的几部渐渐的有往好的方向去，所以我觉得之后也不是没有可能。哎，我们有一部电影有中啊，那个活佛修一，那个叫什么、
啊、走
哦，对，那部就有中啊，下次捞一个电影的搞不好就有。
有可能哦。
嗯
嗯。好，就是跟你分享一下，由于游戏其实这么的火红，然后韩剧居然会有两部在榜上，这、就是我最出乎意料的两点。
但是这两部韩剧都是我们说的就是新时代的韩剧，不是那个很复古，不是复古，就是传统类型的韩剧。
就我们的口味比较偏西洋人一点了，
对，就是不喜欢那种空景很多，然后两个人对看很久。
第一次爱的迫降嘛，
不止爱的迫降，超多韩剧都这样。还有那个什么海岸村恰恰恰，第一集打开
你现在就是在
半就看不下去，
现在就是在 diss Miu 啦，觉得说你看的剧就是不会红啊，你觉得好看的剧以后我们就不要签，这个一定红不起来。就看我们好看的剧，就有可能会觉得上，就会上榜。
没有，就是不能在那里铺陈太久，然后敬畏很多，然后 BGM 一直狂播，播到半条 BGM， 然后两个人还在对看。
嗯，
你真的是不行。
一定要五个敬畏看三十秒啊。
对啊，老
然后再讲两句话再看三十秒。
老了已经比较受不了那种铺陈，想说你可以赶快演吗？开始没有耐心。
对，一对都是新时代韩剧。
对啊，也是比较偏欧美口味吧，我在想。
嗯，
就它是主题性比较强的影集，不是那一种地方上的
故事
或是地方上的罗曼史。
我本来以为你要讲地方上的妈妈的，
不是，是另外一种东西。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嗯，大家拜拜。
好。没有闲聊的部分吗？刚刚就、
啊、不就是闲聊吗、
啊？那就是闲聊了。
还是你还有要聊什么？
没有啊，就是觉得是不是我们不要做这么 hardcore 的内容了？
什么？看看个那个财报或者是其他报告还可以。今天这个有一点我不太懂，所以我就一直想睡觉。
你是 get 不到啊？
我 get 不到，我一直神游，我已经关机，然后你还中途。看我快睡着还 cue 我，我整个吓醒，我想说你问我什么。
我们就是那种在周会有人在睡觉，我们就是要点你起来问一下你的意见是什么。
我想说你跟我没有 re 过这个啊，怎么突然问我问题？你不是自己讲完那个报告就好了吗？突然丢问题给我，吓死人。
干这种比较硬的内容还是分成三次讲会比较好。
我觉得硬的内容要看，就是这真的是太有点偏门。这个不只是游戏产业，你就算把它放在影视业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很偏门的类别吧。
就像我这种 rapper 会在意这种事情、欸。
你什么时候变成 rapper？
你看一下我的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什么？
诶，名字呢？你看。
是什么？我看不到。还是看不到 MC 吗？他被色块挡住了，你可以直接念出来吗？我看不到。哦 ，DJ 阿龙。哦，
我现在已经换成 DJ 阿龙了。
为什么？
我现在已经是个音乐人了。
换个 title 就是。
嗯，以后我是会出自己的 rapper 单曲。
哦。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留五星评论。
你有上传到 Apple Podcast 吗？
有啊。
哦，好哦，大家记得留言。
然后之后我们在 Q&A 环节的时候，就来念大家的问题。刚刚突然间想到，我们也是有这一趴的，但是从来没有人留五星评论，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办法讲到这一趴。也可以欢迎小奥赞助我们哦。
没关系，先有人听就好。